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6号，公元2018年6月19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结束波罗的海两国演讲弘法行程，返抵印度；藏人游说澳洲政界，呼吁抵抗中国对澳各领域渗透影响；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圆满结束与立陶宛与拉脱维亚两国为期一周的演讲与弘法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今天返抵印度，停留一天后将于明早返回居住地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代表戴洛仁波切告诉本台，今天6月19号，拉脱维亚时间清晨4点多钟，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李家启程返印。尊者此次出访波罗的海国家，于6月12号抵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13号于维尔纽斯大学发表演说，阐释教育中的人类慈悲，呼吁各方推动透过对话来解决争端的精神，让21世纪成为对话的世纪。本月14号，尊者于立陶宛市以快乐的艺术为主题发表公共演说，特别赞扬欧洲联盟模式，尤其是昔日敌人选择放下恩怨，结成联盟，以集体利益为重的这种可贵精神。尊者认为，如今充斥战争的地区也应该效仿欧洲联盟模式。当天，尊者会见立陶宛国会支持西藏小组议员。尊者当时说，藏人保持着坚定精神，而你们的关切会给他们带去更大的勇气，也给中国强硬派传递了清晰的讯息，即西藏问题必须透过务实的方法来解决，因此我想要代表600万藏人感谢你们。接着，尊者还会见了立陶宛前总统兰斯伯吉斯以及维尔纽斯市市长西马修斯。6月15号上午，尊者抵达拉脱维亚，16号至18号3天，向来自波罗的海各国与俄罗斯等国的信众弘法。戴洛仁波切告诉本台，此次尊者访问波罗的海两国的行程非常圆满。在拉脱维亚3天的法会中，除讲法外，主办方并未做其他安排。尊者向4000多名信众讲解了《金刚经》《缘起赞》，并传授了《观世音灌顶》与《白文书随许》。他说，请法信众们都非常高兴。尊者今天动身前往印度前，也指此次的活动非常圆满。据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代表钟琼欧珠透露，尊者于今天印度时间下午2点左右抵达新德里，今天在当地停留，明天19号将返回居住地达兰萨拉。与此同时，台湾一电视团队远赴印北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发布了部分访谈内容。被记者问及是否会哭泣，尊者回答说，自己只是在教师和母亲过世之际有流过泪，但当我教授佛法时，尤其是提到利他思想时，也会偶尔流泪。 尊者并且打趣道，我的眼泪是黄金构成的，不会为小事而流下。那么什么才是大事？尊者指，就是关注整个人类所在经受的苦难。提到转世制度，尊者告诉一殿师，是不是达赖喇嘛的转世不需要自己去关心。我所关心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将奉献自己的身与意来服务他人的福祉利益。是否想回西藏，尊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且指自己在许多年前也曾表达想要去五台山朝圣的意愿。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国会正于坎培拉召开会议之际，西藏委员会组织坎培拉藏人社区代表前去拜访来自不同政党的参众两院议员，介绍西藏境内状况的同时，呼吁澳洲谨慎对待中共当局对该国政、商以及学术界的渗透影响。澳洲西藏委员会按照往年惯例，最近组织藏人代表在首都坎培拉面向国会议员展开游说，这已是该团体发起的第七届游说活动。居住在首都藏人社区的老中青三代共16名代表事先接受了数天的活动培训。澳洲西藏委员会成员吉宗透过电话告诉本台，今年的游说时间点较为关键，因为中国政府对澳洲官方、政党、大学、媒体等各领域都在不断加大渗透与影响，澳洲国会也在就此展开讨论，要求严肃面对这对澳洲自由民主产生的威胁。而此次藏人代表在与国会议员见面时，也特别介绍了中国政府的渗透手段以及威胁自由世界的事实。据介绍，藏人游说队伍在拜访国会议员、外交部相关部门人员时，主要提出了三项诉求。第一，呼吁国会两院议员努力尝试访问西藏，了解那里的真实状况。因为中国官方近年来不断安排所谓的西藏代表在世界各地游走，粉饰其治藏政策，而各国的外交官与媒体记者等则无法进入西藏，因此澳洲也该推动入藏互惠法案的设立。第二，藏人代表呼吁澳洲国会议员帮助营救西藏政治犯，如近期遭判五年徒刑的扎西文瑟，以及自幼遭劫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第三，希望澳洲在联合国中为西藏发声，尤其是今年11月中国将接受普遍定期审议，澳洲代表应就西藏状况提出质询。根据澳洲西藏委员会透过脸书发布的消息，此次游说队伍已经先后拜会了多名国会议员，包括奥图尔、莱斯、范瓦基奴、弗里兰德、迪安史密斯、亚当宾德等十几名工党、绿党、自由党的参众两院议员。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台湾作者南哲纯美撰写的文章《西藏关台湾人什么事》。难得放晴的星期六下午， 台北市信义公园聚集了带着孩子出门享受阳光的城市小家庭。几只小型犬在草地上追逐主人手中的抛接玩具，一旁刚学会走路的孩童摇摇晃晃地推开妈妈的手，向前迈出步伐，不一会儿便跌坐在地上。不远处正玩到兴头上的男孩气急败坏地对着妈妈喊着：“我不要回家。”隔着一条街，与公园里的祥和景色相反的是，举着标语牌与雪山狮子旗，喊着“流亡藏人要回家”口号的游行队伍。今年是310游行第59周年。从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开始，相关集会年年在世界各地举行。这是游行在台湾举办的第15年，也是队伍进入信义商圈的第7年。一个遥远异乡的政治诉求，为什么能在台湾持续发酵？作为一个为世界所关注的人权问题，为什么台湾迟了近40年才加入讨论的行列？当初为了能够有效扩散诉求，而选择在中国游客众多的信义商圈作为主要的游行地点，在7年后的今日，还具备了与当初相同的效力吗？数年前，在欢庆民国百年的一系列文化活动中，故宫正馆一楼的陈列室也加入了行列，展览《百年传承走出活路》中华民国外交史料特展，展出了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以降转由台湾外交部收藏精选的88件条约及地图，当中包含了1875年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海关税务总司赫德与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的烟台条约。烟台条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英国驻京官员与满清官员的往来事宜与通商章程。特别的是，在烟台条约正文后另外附了一条专则，现因英国争议约在明年派员由中国京师起行前往偏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即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查勘情形，妥当办给。彼时的英国在印度的势力日趋稳固，有大把时间可以从比邻西藏的印度喜马拉雅地区或是尼泊尔入藏，而不需要大费周章地在地图上绕一圈从四川进藏。到底西藏存在着怎样的吸引力？是什么原因延迟了英国人大举进入西藏？又或者这条经由专则所串联起的印度、西藏、中国路线所蕴含的商机才是当时英国的主要目标？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台湾作者南哲纯美撰写的文章《西藏关台湾人什么事》。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